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2019年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五了。好，如果呢，你参与了良友电台今年的第一季的活动丰益计划的话，那么也已经呢开始这个计划有三分之一了，是否有一些成效出现了呢？好，良友电台2019年的主题是迎风展翅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一年实在是非常令人雀跃兴奋的一年，那就是良友电台要过70岁的生日了。好，第一季的丰益计划啊，我们鼓励你要关爱自己的身体。现代人常常看着手机，看着电脑，看着电视，所以呢这运动量是非常不够的，所以鼓励你今年的第一季要开始训练操练自己。用什么方法呢？不用去健身房，也不用去找教练，而是每一天多走几里路吧。如果你每天呢可以走7000步，那么应该就可以达到一些健身的效果了。那当然呢，基督徒身体要健康，灵命也要健康，所以也鼓励你在这一季呢养成听一个好节目的习惯，就是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，这个非常优质的灵修节目。刘文很荣幸啊，和孙大中配搭很长一段时间，在这个节目里头担任朗诵经文的部分呢。希望呢，可以的话，你边走边听节目，这样呢也可以一举两得。可是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注意路况哦。好，如果你已经实施这个丰益计划，使你的羽毛更加的丰满的话，那我相信你这时候应该呢觉得这体脂肪减少，精神抖擞，灵力饱足，羽翼丰满，而有一种想飞的感觉，是吗？好，今天呢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在读这封来自于很久没有写信来给刘文姐姐的喜乐的家书，以及读这一本很精彩的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《彩虹花园》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一首非常轻快的歌曲给你。好，来听这首盛小梅的《飞》。
张开翅
飞翔，勇敢乘风破浪，越困难越高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亲爱的喜乐的家书，确实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看到喜乐的来信了。这封家书的主旨是新年好，刘文姐姐好。其实呢，这新年是2019年元旦的新年，但是我们中国人的新年，我们的春节也快到了。好，信中说到，我是喜乐姐妹，近来好吗？刘文姐姐好久没有联系了，以前和刘文姐姐频繁的通信中，叫我在生活、工作、人际关系、邻里成长等等，得到了刘文姐姐的亲切指导和成长。谢谢你，回忆起来真是感觉暖融融的呢。近来好吗？身体健壮吗？颈部还有不舒服吗？愿神祝福你，阿们，奉主名求。你的家人也都好吗？乖乖是不是踏入了社会呢？愿神带领他的脚步，阿们。祝刘文姐姐新年快乐。谢谢喜乐来信关心刘文和我的家人呢。好，原来我在节目中曾提到我颈部不舒服吗？那说来可真是太惭愧了。节目一开始还提醒书香家人要运动，要操练身体和灵命啊。但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个姿势保持太久，以至于就引发了一些身体上的问题啊。那就是我常常会坐在沙发上呢，用一个错误的舒服的姿势读一本书，读得太久了啊，就会发现呢，这颈部开始不舒服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啊，人已经到了中年了，有一些地方还是要注意的。好，谢谢亲爱的喜乐来信关心刘文姐姐啊，在这个部分呢，现在很警醒，已经大有改善了。另外还提到我的大女儿乖乖，是的，她今年呢已经是大学毕业，目前正在朝着希望能当老师的路不断的迈进呢。也谢谢喜乐对乖乖的祝福。同样的，刘文也要祝福你啊，在2019年能够身心灵都健壮，而且呢，天天经历主丰富够用的恩典。也盼望有空的话，继续给刘文姐姐写信呢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·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这一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，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19章《意外的会面》。是和谁意外的会面呢？来看这一本《彩虹花园》。托马斯太太说，我觉得我们最好回家了，我不想要菲利帕着凉，今天我们都非常愉快。菲利帕请求说，哦，妈咪，再待5分钟嘛，那片雾来得那么慢，而且我想和伊莱恩聊一会儿，我要5天后才能再见到他呢。托马斯太太说，好的，亲爱的，就5分钟哦，我和弗兰西斯·罗宾一起去看看小牛。彼得、珍妮特和约翰尼在湖边洗碗，我伸开手脚躺在菲利帕的长椅旁，他完全没有浪费时间，立刻就对我说起了他的秘密。伊莱恩，你还记得欧文太太说过的关于敲门和进到房间里去的事儿吗？我说，记得啊，当然记得。你进去了吗，菲利帕？他羞涩地说，我觉得是哎，我想了好多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不再说求你让我的腿好起来，而是说我可以进去做你的女儿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就有了一种感觉，哪怕腿好不了，我可能也会很快乐。我请求耶稣原谅我，改变我，让我不再那么自私坏脾气。 我求他进入我的心。现在我常常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，这真的很有趣。以前我从没想过会这样，因为那时我认为如果走不了路，那再也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了。不过我还是期待你回去后会帮助我。我来了兴趣了，我问你想做什么。菲利帕说，哦，就像帮助妈咪或者为别人做点什么，还有能坚持多久不抱怨，不为作业烦心。现在我来不及解释，不过我一直都在想你的特殊经文，就算我的道路是再也不能走路，我也还是会快乐。他是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我坚定地说，是的，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我们和耶稣同行，就会有满足的喜乐。叔叔给我这样详细地讲过的。托马斯太太叫道，菲利帕，我们真的得走了，要不会被困在大雾里的。欧文先生从山坡底走上来，抱起菲利帕，顺路带他去看刚出生的小牛，然后他就被抱进了汽车。这一次前排两个大人中间坐着的是弗兰西斯，他看起来心满意足，容光焕发。彼得跳起来大声喊道，我能站到踏板上直到湖那边吗？我大叫，我也要去。我正趴在车窗边上和菲利帕说话，心想这样就能和他一起多待几分钟了。欧文先生说，行，只能到湖尽头那边。不，约翰尼，你得等下次了，三个人太重了。车子启动了，沿着湖边慢慢地开着，我们扶着车窗说着笑着，虽然有点发抖，因为车开进了雾里，那感觉就像被冰凉潮湿的手指握着。在到达路尽头的小树林时，我跳了下来，稍微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今天更适合留在戴维斯太太的厨房里，围着暖烘烘的火炉。彼得朝四处看着说，我从没在那么大的雾里待过，完全看不见湖水了，而且那条路上正有人走过来，看，伊莱恩是一个男人，不知道他要去哪里，这条路很少人走的。我们退到一块大石头后躲了起来，因为雾的缘故，连我们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又粗又模糊，那人看不见我们，我们却能清楚地看见他。他肩上挂着补锅匠用的那种袋子，正哐啷哐啷地响，可能是碟子和罐子什么的在里面碰来碰去。在看到他的一瞬间，我打了个冷战，那不是因为雾气，是因为我旁边的彼得也全身僵硬，样子惊慌不定。他同样见过这张藏在宽边软帽下的粗野不修边幅的脸。彼得低声地说，伊莱恩，是他吗？我点点头，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彼得，100%确定。好，那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要让他走掉。彼得像被点燃了似的，一副准备要冒险的样子。在雾里他看不见我们，我们可以跟踪他，跟着他那搞笑的哐啷哐啷响的袋子，还有他的脚步声，我们必须跟着他。伊莱恩，看他要去哪里，来吧。看来除了这么做没别的法子，因为我吓得够呛了，不敢一个人留在后面，而且我也不愿意丢下彼得逃走。于是我跟着他，因为冷和害怕而抖个不停。没多久，那人就离开了原来的路，向左转进了满布沼泽的山地，这令我们的追踪变得困难和危险，因为没有树做掩护，我们又不能离得太远。我们能看见他那模糊的身影，笨拙但是迈着大步朝向前走。如果这时他回过头，他肯定会发现我们的。他走得很快，厚重的靴子把泥浆和苔藓踩得嘎嘎响，可是我穿着凉鞋简直寸步难行，黑色的泥水两次淹过我的脚踝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落在了彼得后面，我不敢喊，免得那个人听见并且回过头来。雾越来越浓，像一堵白色的墙隔开了我们，我慌乱地跑起来， 但在这样的路上跑很危险。一从石南绊得我摔了一跤，好一会儿我都不敢动弹。当我爬起来时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周围是一片白茫茫的寂静的世界。彼得和那个男人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好吧，他不会走得太远的，我需要做的是尽力跑一会儿，然后就又会看到彼得那壮实的身影。可我忘了我们根本就没有沿着路走，所以我失去了方向。他可能早就走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而我越跑就离他越远，最后孤零零地淹没在大雾之中。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往回走，尝试找到回家的路。于是我按照自己模糊的方向感开始小跑，一面发抖一面哭，小腿上全是淤青和擦伤，衣服上沾满泥浆，被雾水弄得湿透了。湖水应该就在附近了，只要走得够远，我就能回到那个山谷，然后可以沿着溪水找到正确的路。欧文先生在的话该有多好呢，那样他就会出来找我了。可他和弗兰西斯一起走的，尤其是他们出发时都已经三点了，很有可能天黑前都回不来。在这可怕的昏暗里，是白天还是夜晚根本没有分别。我伸手摸索着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我已经跑了几个小时了，而且一直在兜圈子，因为太疲倦了，我甚至都感觉不到害怕了。最后我沮丧地坐在一块小石头上，放弃了所有希望。此时雾气里渗入了一种新的古怪的东西，那是黑暗。原先幽灵一样的白色渐渐变灰，夜晚快要降临山谷。我想着彼得的情况，迷糊吃力地琢磨接下来该怎么办。除了在沼泽里没完没了的跋涉，似乎没有任何出路，但一直坐下去又会冷死。渐渐的，白天的一切又回到我的脑海里，我和菲利帕以及那洒满阳光的小山坡，这些好像是发生在许多年前的事情。我们聊了些什么呢？生命的道路，满足的喜乐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我喃喃地念着。不过这可不是我想要的道路，我想要的是回到营地。这是迷路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又能思考了，之前我只是一直觉得冷，心里发慌。现在一个新想法从我疲倦麻木的脑子里冒了出来。在雾里，主耶稣也和我在一起吗？我仍然在他面前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？我轻声地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让我看到那条路。而那个名字一下子就温暖了我，给了我力量和勇气。我站起来继续走，尽管不知道会到哪里去，可是有一种强而有力的感觉牵引着我，比那紧迫的黑暗和孤独更贴近我的，是耶稣和我在一起的这个念头。我想起圣经里牧人寻找迷羊的故事，一份新的平安感弥漫在我心里，我突然觉得安全了。这一次，我也说不清自己走了多久，有时我尝试喊叫，可我的声音在黑暗里显得太微弱了，于是我放弃了。我就那样半睡半醒，颠簸地走着，手臂也开始疼。然而这一切突然就变得不重要了，因为我意识到我的脚下不再是那没有起伏的泥泞的沼泽地了。我绊了一下，摔在一块石坡上，底下是奔流的水声。我爬起来后静静想了一阵子，附近应该就是通往大湖的溪流，如果我沿着它去到源头，应该能找到回营地的路。可是有一点，我得非常小心，不要掉进湖里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都值得一试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，没多久就撞在一棵树上，这是能回去的唯一的希望，所以我继续摸索，而水流声每一分钟都变得更近更响。还有多远呢？我揣摩着，感到恐惧渐渐离去。随后我吃惊地停了下来，因为地势再次变高了，周围也不再有那些大石头。我用手摸着感受着，最后几乎可以肯定我正在爬一个碎石堆。这里是采石场，而我就在那一栋有着黑墙和空窗的废屋附近。我的心一紧，恐惧莫名地涌了上来，但很快又过去了。因为如果像约翰尼所说，有人住在废屋里，那这种时候有人总比没有强。无论是谁，晚上看到一个迷路的小女孩，她总会可怜她，送她回家。于是我继续朝上爬，确信我听到溪水旁有一种新的声音，一阵暖风吹过山谷，冲破了那死一般凝固的雾气。也许我很快会搞清楚方向的。随后我似乎爬到了废渣堆顶部，能模糊辨识出眼前的一些形状，可是我看得太专注了，没有留意脚下，不小心滑倒了。周围完全没有可以扶的东西，我一直滑一直滑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我想我肯定是掉得很深，因为我都说不清是怎么停住的。当我清醒过来，我发现自己已经是脚朝天，半个身子躺在水里。风更大了，月光穿破了大雾，我面前正是那堵黑墙。疼痛使我几乎动不了，绝望使我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，救命救命，请帮帮我。而在心里，我同时也向着仍然和我在一起的那个人呼喊，主耶稣，我再也走不动了，请现在就让人来帮我吧。我的喊声似乎被风吹到了山谷里，它回荡着，而我紧张地屏息静听。一开始只有风声和水声，可没过多久，我听见一阵缓慢的脚步声从那废屋深处传来。我又喊道，救命啊，请帮帮我。提灯的灯光从其中一扇窗的窗缝中透出来，那扇破门被吱吱呀呀地打开了，真的有人来了，而且不管那是谁，都是对我绝望的喊声的回应。我没有被抛弃，我被引到这古怪的地方，而另一个人正缓慢地穿过废渣堆，被引到我身边来。我能听到沉重的靴子踩着石头躺进水里的声音，一个我以前听过的声音问，谁在那儿？为什么那声音像剃刀般的让我背脊发凉呢？我屏住呼吸，几乎没有力气回答。下一刻，那人举起提灯，灯光照过来，他低下头看我，我也抬起头看他。是的，我认识这张脸，这张憔悴肮脏带着病容的脸。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圣约翰所写，李可所翻译的《彩虹花园》。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《遇见你》。
是我知
恩在山谷里迷路了，而且也受伤了，然而来营救他的人却是菲利帕家的窃贼。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，继续看到这一本非常精彩的《彩虹花园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， 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，请你写到以下的通讯地址：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有是有没有的有哦，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